我的研究方向呢，大概是说我们观测到像我们人群当中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对疾病的易感性也不一样啊。我们的基因组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目的是说找到我们基因组上哪一些地方发生了变化，然后导致了我们性状的变化。那么更有用的是呢，找到哪一些变化是导致疾病的一些位点。当时说我们比如说某一个性状或者疾病， 它有基因决定的比例是多少？比如说像人类的身高，它大概有70%是由基因决定的，30%是环境决定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是笼统的一个总的概念，说我们总的贡献是多少，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要去寻找哪一个基因对身高或者肥胖这些性状或者疾病有贡献，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我们找了整个科学界找了很多年，可能说在2010年的时候
找到了一部分的位点，那总的来说只解释10%都不到。那我们知道它总的一个遗传度或者说基因的总的贡献率是很大的，那我们没有找到那部分在哪里？那我们当时的工作呢就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
看到有这个领域的教授评价说您的研究方法具有颠覆性的贡献，那么您对基因的探测方法和以往的研究相比有些什么独特之处呢？
我们总的一个现在一个目标就是说，对于某一个性状或者疾病啊，我们就是 找基因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基因？那之前整个我们一个学界研究了很多年，有不同的方法。那么现在呢，我们最近呢，整个一个领域的发展呢，出来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其实是利用大规模的测序也好，或者说基因芯片的方法也好，就是可以一次在高通量的一个状态下，把人的一整个基因组那个很多的位点可以标注出来啊，或者我们叫做基因检测。 那么检测完了以后呢，我们早期的一种做法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小比较小的样本里面去寻找基因。其实，在小的样本的时候呢，我们的功效往往是不够的，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度量误差，很多很多噪音会导致我们去寻找某一个基因，难度会加大。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利用了一种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大数据的一个方法。我们在利用这种技术，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群体里面做实验。
比如说我们最近一个实验已经把整个一个实验的规模推广到100万个人，也就是我们现在做实验，整个实验对象是100万个人，而每一个人呢是做了在基因组上标注了几百个万个位点，再加上100万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数据，目的就是为了找哪些基因是跟疾病和性状相关。
这么庞大的研究体量，您是不是花了很多年时间来钻研？我觉得这个奖项
它一个奖励，当然肯定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 整个团队，应该说我从开始做博士后以来，一直到现在一个整体的一个工作，包括了我们当时在做博士后的时候，实验室的一个 leader Peter Visscher， 以及我到现在我自己做 group leader，
整个领导的一个实验室全体，同事的一个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花了很多年吧，我觉得我们有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对于整个一个人类疾病和整个基因组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复杂的。无论为我们其实才刚刚的开始。
那么您对您未来的研究方向或者说是研究重点有什么样的考虑？有没有实际应用方面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您的研究成果呢？
我的研究方向大概还是分为两个，就是我们之前现在用了大数据的方法，把很多的位点标注出来，但是标注了一个位点 还不代表真正的找到了某一个基因，那它只是说大概告诉我们有一个位点，里面可能有好几个基因，或者甚至有几十个基因。有时候，其实我们人类基因组是很复杂的，在目前所有的方法，即使是最好的方法，定位的精确度还是有限。说怎么样在这个一个位点上，再把它细分到某一个基因，怎么样说研究这个基因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生物学过程导致的疾病，那当然是和其他基因一起咯。
就是说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些知识获得有什么用呢？其实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某一个基因或者某几个基因它是通过怎么样的生物学过程导致一个疾病，那么这些信息就可以利用来设计药物。比如说我如果有二型糖尿病，那么我知道这么若干的基因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生物学过程导致了这个疾病的发生，那么我就可以设计某一种药物在某一个过程当中进行阻断，进行改变生物学过程，从而来达到治疗的效果。这是一个应用方向。 还有就是我们利用大数据的一个方法啊，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能不能把现在医学研究得到的知识用来预测我们小孩子将来会得某一种疾病的一种概率？如果我们做得够好，数据量够大，模型建得够好，准确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将来的话对这个方面的应用也是非常大的，非常重要，对整个一个我们一个群体健康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做研究其实做的很基础，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现有我的实验室得到的一个数据直接拿去应用，其实是个很长的一个周期的过程。
嗯，
首先你看我们现在遇到的只要是在群体中比较普遍的疾病基本都是没有特效药的。
嗯，
二型糖尿病、肥胖、精神分裂、癌症，我谈到的任何一个现在在群体当中广泛流行的疾病它都是没有特效药的。
嗯，
就这个其实是困扰了我们整个学界包括我们整个人类群体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疾病在群体当中这么普遍啊，我们确实对这个疾病没有特效药，其实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对它的基础不够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疾病。因为我们在医学研究如果说在治疗方面的话，我们只治疗它出现了怎样的症状我把它治疗好，
嗯，
但是其实如果说我们对一个疾病怎么样发生不了解的话，光治疗症状往往有时候比较盲目，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基础的就是说怎么样去做基础研究的人怎么样去更尽可能利用大数据多维度的数据去理解这个疾病，去理解某一种性状，使得以后将来某一种疾病我们真正的找到了几个关键的基因，真正的理解它几个关键的生物学通路，那这些东西信息呢以后对我们发展药物甚至治疗方案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再来聊聊这次的总理科学奖，您觉得这次获奖对您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更努力的工作。
嗯，非常期待您未来在这个领域实现更大更新的突破，能够让我们普通人也能享受到您的研究成果给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的便利。
对，
那其实我知道您是2008年从浙江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来到澳大利亚的，然后之后是一直在澳大利亚从事科研工作。那么您能不能从一个华人的角度来说说您对澳洲科研环境和一个发展程度的一个看法呢？
首先我讲为什么我会来选择澳大利亚。
嗯，
是我们当时在国内做研究生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可能科技最领先的应该是美国，那么其次呢如果做生物学行业的话，生命科学行业的话，其次可能是英国，然后再加上其他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
嗯，
那么我选择来澳大利亚也是一个比较巧合的事情，因为2007年的时候我们在杭州办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那么当时呢邀请了很多国际上面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专家啊做一些报告，我正好遇到了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教授，我们聊了一下，发现就双方对我对他的研究领域也很感兴趣，他对我也很感兴趣，那么他就来邀请我说来澳洲做一个报告，那做完报告以后他就很希望呢我能来，那我当时觉得这里也挺好，而且因为他所在的研究领域我也挺喜欢，那就这样就来了。那么现在我发现就是生命科学的话研究澳洲整个一个研究状况是相对比较好的，那它整个一个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属于在第一层次的，但虽然规模没有美国大，但是我觉得在某一些领域的话，包括我们所在的一个领域，这在整个一个国际范围来说也是非常前沿的。那么澳洲的话，能够吸引我留下来，就是说，
嗯，
比如说在Brisbane 的话，在我们这个专业呢，有整个一个不是说一两个团队，是一个群体的团队，大家做一个很类似的工作，而且水平非常高。啊，非常有国际竞争力，就是在某一些小领域，澳洲能够在国际上领先，然后再加上澳洲整一个生活环境也比较好，所以，
嗯，
像我们这样的研究人员也愿意留下来。